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欢迎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5日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一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中贸易磋商收效几何，川普总统证实向燕兴付封口费，但说未动用竞选资金。民主党若赢得中期选举，将冲击总统执政。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细节，拒绝透露具体信息。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很快，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都已经达成协议。川普在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时暗示，这次历史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取得了朝鲜方面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说，美国和朝鲜一直保持接触，讨论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3名美国公民。包括美国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美国经贸代表团已经就美中贸易问题与北京展开磋商。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双方能够获得双赢的成果。但有分析认为，此次会谈难以达成一项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贸政策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周四证实，美国贸易代表团已经与北京就关税问题开启了会谈。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取得互利互惠的成果。
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谈必须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谈判和磋商，那么它的结果应该是互利共赢的。
美方代表团包括7名高层官员，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经贸顾问纳瓦罗、库德洛、艾森斯塔特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有分析认为，上述这一团队中的每名成员都被认为在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上怀有不同程度的鹰派强硬观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周二启程前往北京前说，他总是表达希望，但又不总是满怀希望。他说，这场磋商将是很大很大的挑战。代表中国主导这次会谈的官员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刘鹤今年早些时候曾访问华盛顿，就贸易问题与美方进行了会谈，但收效甚微。外界预期，尽管中国一系列短期举措可能使美国推迟实施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但此次磋商不太可能达成一项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贸政策的具有突破性的协议。双方的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于周五结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周五结束了与中国的经贸磋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说，会谈坦率、高效、富有建设性。报道称，美中双方在有些领域取得共识，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美中此次的经贸磋商收效几何，是否是姿态大于实际作用，在美中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底线到底是什么？美国观察节目请来了专家和评论学者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然后去北京访问。那之前是中美贸易战，我们叫第一回合嘛，确实打得很激烈，主要是嘴上打得比较厉害。那这次美国代表团过去，其实外界还是给予很多期望的，希望说他们能真的是一个坦率的沟通，然后有点东西出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特别新华社刚才那个很简短的那个 声明来说，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其实这次交谈是或者谈判是非常不愉快。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华尔街日报》有公布的说，美方提出了一个七大条件，从个条件来看，我都感觉美国这方面不是去谈判的，而是直接去下战书的那种感觉。所以从那个后方我们了解的信息，第一天大概谈了，上午谈了几个小时，下午谈了，中午吃了一个工作餐，晚上也没有在一起，第二天上午就谈了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就回来了这样子。所以应该说很不乐观，很不愉快。当然那个外交辞令尽量是这种很克制的状态，这次会谈应该是不是很成功。那说有部分共识，我觉得这个部分共识可能是什么呢？可能说我们可以保持一个磋商的机制，下次还有机会再谈一次，而不是说直接谈崩掉这样子。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出我们意料啊，但是确实是蛮危险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明白，就是谈还可以谈，但是具体谈的这个内容可能还是没有取得一些实质
性的，因为双方的这个观点差别太大。就好像说你谈判嘛，毕竟有一个沟通的基础嘛，一个是漫天要价，一个几乎是落地还钱，就没法谈这样子，所以差别非常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差别，比如说之前讲到说两国的那个逆差，贸易逆差要，我记得是2017年是3752亿美元，说之前的叫价是要下降1000亿嘛，对不对？这次直接到2020年下降2000亿，意味着什么呢？连续两年都要下降1000亿嘛，对不对？就是有点加码的感觉。当然其他的细节可以看得到，所以美方就是直接到中国去，几乎是把自己的鹰派立场表现出来，说我要下战书了，你就应战吧，或者怎么样。那中国肯定没什么好脸色，对不对？然后也没办法去给答复。所以能在后面继续说第二轮，比如说中方会派代表团来华盛顿再谈一次，已经算不错了，没有当场直接翻脸。
其实我也看到有分析说，这次的这个美方代表团是在出发之前是已经给这个中方发了一个他们的这个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的要求。
对。
那么我看到有些分析说，这个要求感觉对中方来说可能就不像是奔着谈判去的哈，可能是就是有点像吵架去的。但是这是某些人的一些分析啊，一些说法。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的就是，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双方的磋商能给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特别是经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中美双方在经贸方面谈判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话比较喜欢面子，美国人话比较喜欢底子。那这一次这个美国阵容庞大的这个谈判团到北京去的话，可以说是给了中方一个面子。因为过去的话，双方有这个所谓的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啊，这个经济与战略的这个对话的一个机制。然后去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见面之后，双方扩大那个机制的成立所谓的百日会谈，后来这两个机制都无疾而终。所以美国人呢看准了这中国人喜欢要面子这个心态呢，派了这么一个阵容庞大的这一个团体去。但是美国人毕竟是比较重理子，所谓理子呢，就是说他这个多年来对于中方的不满，还有这个川普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许多的政见，现在都等于说下了一个清单。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代表团去北京之前，事实上把这清单已经交给中方看过了。那所以这些人的话都是这个非常忙碌，而且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到了北京去的话，并不是有兴趣跟你去看这个京剧或吃这个北京烤鸭，他是希望说能够实事，能够实干。然后如果听你讲了半天还是一些场面的话，他们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谈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然后根据这个外交辞令，刚才这秦教授分析的话，我也觉得说可能双方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帮助。有些什么帮助呢？就是说这第一次谈判嘛，就那当然就是说双方对于对方的这个立场的话，第一次这个列出来，所以比较了解一点。然后回去以后，可能大家会各自分析，就是说什么东西的话是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不能够交换的，哪些东西的话是可以退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给他 A 的话，然后他可能给我 B 或怎么样。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还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会谈呢，美方满足中方要面子的这个心态呢，等于是给中方再一次机会。下次如果说川普总统因此就实现了他要对中国施行这个大量的这个惩罚性的这个关税的话，那你就不要抱怨说我没有先给你打一个招呼过。
嗯，是的。那么继续想请教王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双方是举行了谈判，但是既然是谈判，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让步的一个空间哈，一个余地，但是同时也要有自己各方的一个底线。那么您认为在处理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所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美国的话，表面上如果说川普总统能够得到中方一个具体的做法，能够降低这个贸易的不平衡啊 ，trade imbalance， 比如说一年这个1000亿，或者是两年2000亿的话，这个他可以对他的选民交代说，我已经达到我这个竞选时候的一个政见。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最担心的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支持，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美国官方文件没有讲出来，但是我看来的话，事实上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川普政府的这些精英分子的话，对于中国的崛起一个深深的忧虑。换句话讲说，他们担心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加上中国这个对于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些支持，然后市场的限制等等，会造成这个美国过去是全世界主导的地位的这样一个龙头地位呢，靠它经济的能力呢，会让拱手让给中国，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最担心的。那这个刚好也是中国最不能够让步的一点。中国可能可以，比如说承诺去购买一些美国农产品或者是天然气，甚至于会跟美国讲说，我希望能够跟你多购买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或者扩大投资。但刚好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还有这个扩大投资的话，是美国现在最不愿意让步的地方。但是真正中国不能让步的是它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支持。
嗯，是，您刚才提到是这个中国不能让步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看到有分析说中国有可能让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解决美中之间这个贸易差距的问题上啊，说中国可以这个多买一些美国方面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川普总统在3月份他签署这个总统备忘录之后，不久吧，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就是发表了一个讲话啊，他就说这个中美之间其实这个贸易的这个差距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可以缓解的，比如说啊，中国可以多购买美国的天然气，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对中国来讲，它的这个天然气的进口这个方向主要是从中亚那个方向哈。但是您觉得，就是如果中国购买，首先中国购买美国这个天然气，他们的这个合作的空间有多大？其次就是如果真像罗斯部长说的，就是中国以后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天然气，对于解决美中贸易的分歧来说，又能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天然气这个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中国其实特别液化天然气需求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冬天吧，中国在大力推广这个煤改气，然后一度造成那个天然气紧张，所以让中国政府其实很狼狈这样子，市场供应出现状况。那在2015年以前呢，美国其实没有出口天然气到中国。2016、2017连续2年出口量非常大，而且2017年是比2016年增长了6倍，我看到数据。它其实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来说，还有美国这个因为页岩气的这个革命啊，天然气产量非常高，而且成本很低，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那在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说美国天然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第三大一个市场啊。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墨西哥，还有一个韩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按正常的这个两国的贸易的互动的话呢，天然气出口应该是增长空间非常大。有一些数据预测说，大概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天然气进口的一个国家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继续中国向美国大量的采购天然气，也可以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那其实我们知道，天然气还是比较环保的嘛，对，其实对这个现在这个气候问题啊、环保问题还是有很多贡献。对于我们讲来说，降低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差距，比如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利差，对不对？可能会降低一点嘛。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进口金额从几十亿，比如说到100亿，甚至几百亿，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美国会不会满足于这一点？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王教授也分析到了，可能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
嗯，是，
谢谢。
那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邢教授的讲法。我觉得这个在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上面合作的话，是双方互相有利的。 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的话，由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燃煤国啊，所以对环境的这个污染的话损害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这个不但是帮助中国，也可以讲说帮助人类，就是说改善的这个环境的空间。那但是对于中美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有多大的帮助？有一点帮助吧，但不会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药方。
对于美国的农业，比如说大豆，我们讲美国出口大豆到中国是非常大，一年都100多亿美，差150亿美金左右。那对于美国的这些农场主来说，肯定是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控制的比较。可以在非常小的一个可控范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那个农业人口，我们知道占的比重还是比较低，虽然农业很发达，但是人口比例很小。美国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市场其他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还可以通过一些补贴方式去缓解这个民众的一种不满的这个情绪。那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可能伤害更大，因为中国现在它那个大豆主要是那个作为一个食用油的一个初级产品，然后呢？大量的80%-90%都依靠进口，然后如果不从美国购买，这个国际市场上一下子也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要么你就忍受，不光是忍受更高价的一个大豆价格，另外可能是大家比如说平时一个月吃多少油，然后你可能要打个对折，你就买不到了，你市场供应都有问题，就好像去年刚才提到这个煤改气，初衷是很好啊，对不对？燃煤是污染空气啊，对不对？天然气是好，但是你没有啊，你有钱也买不到啊，供应有限啊，对不对？所以会造成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之前也经常公开讲说，这种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两败俱伤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次美国谈判的时候，专门把这个农产品这一条专门列出来，对不对？我倒是觉得说这一条更多的是好像是说给美国公众听的，美国的农场主听的。咦，我很关心你们的利益，我在跟中国交涉的过程中，我非常重要的把这一条拿出来更多是这样。但如果真的是开战的话，就是贸易战开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什么都顾不上了，那肯定是都有影响。但是两国政府他们可能非常清楚对方的底线和自己的底线，但是呢他要对本国的公众还是有一定交代，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是民选政府，那中国政府可能他不太需要对他的公众有太多交代，但是美国他必须要有交代，这是一个很蹊跷很玄妙的地方。不光是这样，但是整个国际市场产量有限，我已经看到一个通知，他在东北发了个通知，叫那个东北的农民大量的种植大豆，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你就有一些预防措施。
美国当然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比如说这个也有学者认为，他们甚至做过这个实证调查，发现说这个中美这个贸易的结构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这个储蓄率的失衡啊。换句话讲说，美国人储蓄不够，中国人储蓄太多，中国人储蓄太多的话，又没有正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管道，所以的话就造成这个热钱到处乱跑。那美国人投资不够的话，就到处去借钱干什么的，那个透过这个利率的话，透过那个利率和汇率的话，就造成了这个贸易的失衡。这当然这中间有美国有很多要反省的。那美国要反省的就是说自己当了这个全球事务的70年的老大，是不是在面临一个即将崛起的一个强权啊，中国，他在意识形态上，他在政府跟商业之间的这个关系上跟美国都很不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好准备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竞争？我倒不说他们一定会打起来或怎么样，但这个是一种竞争，一个 competition， 美国是否准备好了？
我对于说美国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倒是一个观察不一样。我说的在中国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现在近40年，其实主要是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所以这个制造业大国，对不对？然后它其实很多方面它并没有履行当时入世的一些承诺。那美国应该是早就去敲打中国，或者说根据那个之前的协议，政府之间去谈判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等中国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长得比较壮了，比较有力气的时候，你再去扼杀人家中国制造2025。我个人觉得说，中国已经成为从制造业大国想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这本身没有问题，它产业政策调整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美国如果是突然一下子试图去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知识产权也好，还有这种贸易争端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方法。那特别是那些技术方面，知识产权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对不对？当然 但是美国其实在很多方面综合优势是远超于中国，他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太过于担心了。即使说他这个贸易战开打，对于这个2025影响也是有限的。我本来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也不看好。中国如果它的软性的东西不变化，没有一个自由创新的环境、公平的环境的话，它很难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创新也好，研发也好，它根本做不出来太大成绩。我觉得这方面美国是过分担忧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这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的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准备对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之际，川普总统说他跟习近平永远都会有良好的关系。白宫也回应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非洲以激光对准美国军机的事件。同时，三名受到朝鲜拘留的美国人质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星期四呢，5月3号是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并且开始进行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日子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美方派出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代表团也是阵容非常的浩大。那么就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看起来也是这个荆棘重重，因为双方都各自互不让步，包括美国方面想要以关税祭出高关税来让中国让步，不过中国则是表示说呢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在这个谈判的前夕呢，星期三的晚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了。他在这个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很棒的财经团队已经在中国试图协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经贸经商环境，我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跟习主席见面，我们将会永远都会有很好很棒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这个美方的代表团呢，阵容很浩大，多位的部长级的人士前往，那么也包括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说过，如果谈判没有办法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美方将会祭出高关税。那么对此呢，中国则是表示说呢，将会反击，那么会针对美国的农业州，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选民来下重手。那么我们知道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则是不赞成使用关税作为手段，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民以及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呢，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世界关注之前的文经会以及接下来要来的川经会的同时，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在本周稍早也已经在武汉见过面了。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方是否有关切到习近平跟穆迪的会晤，那么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否关切，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要拉拢印度来这个制衡中国的。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主要表示说呢，美国乐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同时呢，美国跟中国以及印度两国同时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上，也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赌币礁以及美济礁上面呢，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还有地对空的导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多年来在这个南中国海上有许多的军事的部署的计划，但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上部署了导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呢，也传出来说美国的飞行员因为从中国基地发出来的激光而受到了眼睛的伤害。那么这个美方最目前是说呢，已经跟中国方面提出了交涉。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已经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担忧，这将会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我们当然会随时告诉你们消息。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说这个金正恩朝鲜的这个政权呢，将要释放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呢，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做出回应。不过在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 众所周知，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从朝鲜的劳改营获得释放，但是都不成功，大家静候最新的发展。虽然川普总统说是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受到释放，不过这三名人质呢，其实有两名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被抓走的。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We can't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any of the reports.
我们无法确认任何这些当下有关他们要被释放的报道的真实性。如果朝鲜会在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前释放这三个美国人，我们当然会将此视为一个善意的举动。
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
是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川普总统现在也非常期待是跟金正恩见面。那么之前有传出多个不同的地点，包括新加坡跟蒙古。不过川普总统之后也表达了他觉得如果在板门店来见金正恩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所以到底最是什么时候川金会举办，而且呢将会在什么地方，也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财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在周四和周五在北京与中国的官员会晤，此次谈判意在缓解近来不断加剧的美中贸易争端，避免触发一场两大经济体间的全面贸易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是跌到了3月1号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汇率下跌是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分析有很多的揣测了。这个汇率问题是美中贸易当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啊，这个汇率仍然还是个大问题吗？
近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看这个汇率好像没有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焦点，没有争端的这个焦点，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呢，应该是在近两年来，据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汇率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就是汇率呢，实际上在今年前一段时间，这个财政部向这国会递交的这个半年期的这个贸易伙伴国的这个汇率政策报告里边，中国也没有被列为这个货币的操纵国，没有被贴上这个标签。川普总统以前在这个竞选期间也多次的承诺说，我进入白宫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但是没有贴上的标签，就是按照财政部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三个准则来说呢，人民币是没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就没有扣上这个帽子。那么今天这人民币突然一下降了大概0.45%的样子，我不知道最终的是这是多少啊，我看到是应该是就现在这个降到6.3670%的3月1号以来的最低这样一个水平。有的分析师认为说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要是美中贸易争端再进一步的激化的话呢，是不是可能这个事情呢将来我手里还有这样一个汇率武器可以用。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会不会汇率问题进一步的再浮现出来。
除了这个汇率问题，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呢是多次批评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啊，导致这个美中贸易这样的巨额的这样的一个逆差，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流失。所以说呢，这贸易不平衡呢在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导致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在这次的美中磋商当中显然是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吧。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财长还有这个商务部长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这三位呢，都是这个川普政府里边的经贸高官了。他们在行前都提到了，说的是我们去就是要跟中国说，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要缩减，要减少。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也就白宫方面要求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不平衡，贸易赤字，就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么具体怎么说，那美方也没有说。那么中国呢，据说这个有报道说中国方面提出了两个不愿意谈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中国也应该也是中国一向在说的是这个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不是由中国一方造成的，而是这个要全面看问题。但是美方呢，尤其是总统还有这个他的这个顾问啊，贸易代表啊，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没有说顾问呢、啊，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样的巨额的贸易逆差，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给出口企业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倾销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这次争端期间，我们看到商务部也不断的有这样子一个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这样的案例出来，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这次呢，这一定是一个就是要集中要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看怎么样去能不能达成一样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或者是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来，双方都能够退一步，不至于让这个问题激化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在2016年大选前不久，向成人电影女演员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但是他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丹尼尔斯声称十年前曾与川普有过艳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他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向那位艳星付了钱，不让他再提2006年曾与川普有一夜情的说法。当时川普的妻子几个月前刚生了儿子，川普说他通过按月付款的方式把钱还给了科恩。川普说和39岁的丹尼尔斯达成保密协议在名人中很常见，这份协议将在仲裁案中用来向丹尼尔斯索赔。丹尼尔斯接受媒体的详细采访，谈到他据称与川普发生的一夜情，他声称由于川普从来没有签字，这份保密协议是无效的。川普的律师之一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星期三向福克斯新闻台透露，川普向科恩偿还了封口费。星期四，朱利亚尼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上个月有记者问川普他是否知道科恩向丹尼尔斯付了钱，川普回答说不知道。星期四，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上岗途中被记者问到总统说法前后不一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说，诉讼还在继续进行，对此了解最多的总统律师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昨晚和金晨说的都很详细，总统今天早晨多次发推，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川普说这笔钱是私人协议的一部分，与丹尼尔斯有关的开支没有作为竞选捐款申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川普总统要求国民警卫队驻守美墨边境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当时载有超过1500名移民的大篷车队穿过墨西哥驶向边境。川普总统说由于非法入境现象上升，局面处在毫无法治的情况，他因此做出派兵决定，现在数百名移民到达了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与移民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对话，还在边境的另一侧了解了这些移民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政府表示，目前美墨边境存在危机。
我们并不知道谁正在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没有方式进行适当和足够的监测。对我来说，这就是危机的定义。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2018年3月在西南边境逮捕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00%。然而从全年来看，2017年逮捕的人数创下了46年的新低。大约1000名国民警卫队员目前在驻守边境，川普总统要求最多征调4000人，其他人还有待部署，而他们的职责也不尽相同。尽管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并不包括逮捕试图非法越境者，美国边境巡逻人员说，他们对于其他方面的协助至关重要，可能的越境者会在边境看到更多的巡逻人员。
国民警卫队让那些本来在做支持工作的人能腾出手来去前线工作。
Our line agents on the front lines。
美国边境巡逻队亚利桑那州特别行动署查维尼·杜勒斯基说，现在有更多的 OTM， 也就是非墨西哥人，在入境口岸之间自首，而在边境的另一边，人们却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国民警卫队的进驻。
我们并不在战争中，我们不原本该是伙伴国吗？
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 罗德里格斯管理着一家容纳被遣返移民的庇护所。他说，过去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都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效果，这次也不会例外。
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人道代价。从前的部署带来了更多移民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挑选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旅程，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移民。
但有一些移民承认，美国层层保护的关卡，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使用监控技术，确实有阻遏作用。来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未成年人塞萨尔·莫拉莱斯最近被遣返回国，他去美国是为了给家人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他说，他再也不想越境了。
边境保护很严，不可能再过去了。
莫拉莱斯说，一路上面临的艰险让他决定还是好好待在家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选民十一月将前往投票站，这场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共和党对参众两院，特别是众议院的主控权面临重大考验，选举结果也可能会对川普总统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川普已经开始注意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最近在密西根州举行的竞选风格的集会上，川普总统加大了对民主党人的压力。
十一月投民主党一票就等于是投开放边界和纵容犯罪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川普试图鼓舞支持者的激情，让他们踊跃参与十一月的国会选举，预计民主党人将在选举中攻城略地。
我们必须走出去，必须拼死战斗，我们必须拿下众议院，也必须拿下参议院。我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中我们会打得很漂亮，在众议院选举中也会打得很漂亮，因为经济很好。
民主党人正在组织起来，亿万富商汤姆·斯特耶鼎力相助。斯特耶希望民主党夺下众议院后，将在明年弹劾川普。
我们现在知道，这场党派斗争将成为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激烈战斗，而我们人民必须赢得这场战斗。The people
have to win this battle.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偏低，这在十一月的选举中对共和党人不利。
他的数字处在低水平，不是历来最低的，但民众对他的工作表现的赞成率在41%或42%左右。他的共和党基本盘仍然坚决支持他，但他也激起了很多民主党人斗志要反对他。我们在特别选举中就看到形势对共和党人不利。
此外，大批共和党议员已经宣布今年退休，这也给民主党人攻地盘创造了机会。中间派民主党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
这是真正的悲观迹象，即使是众议院议长也决定不竞选连任了。自从唐纳德·川普当选后，民主党人在每一场竞选和特别选举中都有超常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加尔斯顿认为，对川普来说，共和党人哪怕只失去国会议院，也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
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立法议程，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人事任命。
川普今年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踏上助选征途，他明白失去几个关键的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可能会意味着失去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党地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高规格的贸易代表团访华，与刘鹤为首的中国对手进行贸易谈判。这次谈判两个焦点，一个是中国是否能应美国的要求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一个是中国是否会减少对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政府投资。到目前为止，从美中媒体的报道来看，双方并未达成突破性的协议。美国官员启程前曾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已经做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准备。美国方面有没有决心兑现这个说法？而中国官媒对这次会谈罕见的低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请到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夏明。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商学院教授谢田，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程小农和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鑫来探讨一系列的那个问题。当被问到对于这样低调的结果有什么看法时，夏明说，习近平、王岐山并没有出面说明双方分歧很大。
对，首先呢，没有达成什么的重要的成果，因为如果看那个就是新华社的报道里有四点，第一个呢就是达成了部分的成果，也就是说取得了某些就是微小的这些让步或者共识。第二个呢就是说双方呢意识到大家呢不愿意进入这个贸易战中，也就是说双方呢那个认识到的危险，但是呢并没有采取措施呢，或者自己呢还没有找到方法来制止这种危险。第三呢就是说双方呢未来呢还要继续谈。那么第四呢就是说双方呢现在因为还没有一个那个对话的一个机制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还说要建立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那个稳定的对话机制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应该说了，这是一个没有就是重要突破的这么一个谈判。而中国的新华社呢也看到非常的低调，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没有接见这个高层的代表团，应该这个代表团呢是非常高层的，而且川普的这个核心阁员呢也都有四五个之多。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像王岐山所谓的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是专门要那个主管中美贸易或者中美冲突的这么一个消防队的一个队长，也没有跟这个代表团呢进行见面，也就是说双方呢他们的分歧呢是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会那个非常低调的原因。一方面呢，中国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五月份，他不愿意呢就是说以任何的情绪呢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呢，这种失败呢，恐怕对中国的经济呢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大家都注意到这次会谈双方的差异很大，那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程小农说，中国的战略就是拖字诀。他说，
说一下这次会谈有个特点，那就是双方都是高调进场，姿态非常高，同时呢也都为发生贸易摩擦做了事先的准备。比方中国已经宣布要少进口美国大豆，多种在中国种大豆等等。那么在会谈当中呢，中美双方各拿出了一份清单，美国是四个方面，中国也有若干方面，那么结果是呢，谁也不肯做出全面的让步，最后双方杠上。中国希望用的是拖字诀，那就是这个尽量的这个慢慢在谈判中去拖延时间，减少这个对美国让步的冲击。那么基本上还是用他的既定的老办法，就是挤牙膏，就是在小的问题上，冲击不大的问题上做些让步，然后在重大问题上一步不让。美国代表团呢这次主要是去听，所以他们没有决策权，回来以后一切的美国方面的反应要由川普总统来决定。所以这次谈判看起来好像是双方说是一次 good negotiation， 但是一个好的谈判，但是实际上它当然不是代表着中美贸易战终结了。我的看法是，这次谈判很可能意味着打打谈谈式的中美贸易战正式启动。
美国做好贸易战的准备了吗？谢田说，美国下一步取决于川普的意志。他说，
为什么在这次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上呢，美国朝野实际上是一面倒，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即使就是说原来对这个川普多有责难的一些比较左派的媒体呢，这次呢也都站在川普的一边，就是说美国从国会两院两党到这个媒体知识界人士呢，都就是基本上是同样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非常明确。那现在看来呢，如果这个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一次没成协议，那按美国原来这个关税的计划呢，应该是5月15日呢就开始正式实施。那当然现在看来还有10天的时间，那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看到最后，就是说中方最后的妥协是什么样。但我想这次至少中国可能应该中方已经比较清楚的知道了美国的那个底线。
嗯，
说来说去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美国的总统或者政府的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明晰的一个政治意愿，就是说我说到要做到。那这个川普呢，显然他跟以前的那些美国前几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你比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最明显这次在北韩那个核武器问题上，那金正恩呢，就是为什么他敢放弃了？他说他要放弃这个核武，就是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就是这个川普 他在利用他的军事力量也好，或者斩首行动也好，他的那个意志呢非常明确清晰地表现出来，他会做到，就是说到做到。那这个在中国问这个贸易问题上呢，如果川普还继续保持他这种很明确和坚定的风格的话呢，我想中国方面已经知道了这个美国的底线在哪里，就是5月15日他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现在应该大规模的开始。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出了问题，那根源是中国的制度。高鑫说知识产权是一个虚的问题，他说
如果从根上说，我觉得一开始接纳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承认它是个市场国家，然后接纳它进入世贸，这从根上就错了。因为当时无论是美国朝野上下还是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中国，让一个专制政权下的中国进入我们的自由世界，然后呢我们可以关门打狗。但是现在看来是引狼入室，是开门一道。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是不是亡羊补牢，在川普这一届这个强硬政府强硬总统的领导下，我觉得从前景角度，面对一个中共政权30多年来又从来没有过的更为独裁，而且独裁专制到甚至比毛泽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习近平政权领导下，这场仗这场仗打起来会很难很难。第二呢，回到细节上，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知识产权是比较虚的，他可以表面上答应你，另外呢就针对他的其他的一些警告，比如他的政府补贴等等的这些东西，他都可以敷衍你，没有一个硬可以量化的，就是到今年12月底就必须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然后呢到2020年减少到2000亿。我觉得这个最能量化最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是将来最难实现的一条。道理很简单，除非是美国多卖中国少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各地的一些记者因为工作而面临逮捕、恐吓甚至死亡。虽然全球新闻检查最厉害的国家名单基本没变，但以前对记者比较友好的地区也出现了敌视媒体的情况。权力组织认为国际新闻自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当记者赶到现场报道喀布尔本周爆炸事件时，一名伪装成媒体成员的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引爆炸弹，炸死9名新闻从业者。这是对记者在冲突地区面临的危险的一个鲜明的提醒。战争国家仍是媒体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对今日的新闻自由来说，战争远不是唯一的威胁。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上周发布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媒体面对更大敌意，而且不仅是在威权统治下的地方。例如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今年被降低到第45位。记者无国界组织称川普总统是抨击媒体狂，他称记者是人民的敌人。该组织表示，去年美国对记者的逮捕和暴力上升。
我们确实看到总统对记者的口头暴力与身体暴力之间有关联，但我们也看到这些言论对全世界新闻自由的影响。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他认为川普行政当局是数十年来渠道最开放的美国政府，批评川普压制媒体是很荒谬的。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去年因工作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当局打压记者的情况最严重。欧洲被评为最尊重新闻自由的地区，然而那里的2名记者去年因工作被枪杀。在印度，据记者无国界说，印度总理莫迪据说雇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批评政府的记者。女记者高丽·兰克什因批评印度教右翼极端主义而被刺杀。在邻国巴基斯坦，记者和活动人士担心被捕或强迫失踪。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巴基斯坦强大的军事机构经常禁止媒体报道某些问题。记者们说，如果剥夺媒体质疑当权者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有风险。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本支柱，也是一个需要发展也想要发展的社会的基础支柱。
据自由之家称，全球新闻自由已被削弱到13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13%的人口拥有真正自由的媒体。 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最近有十位记者在阿富汗4月30日的恐怖袭击中遇害，这一事件突出了记者在世界某些地区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的新闻自由比以往更加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在战乱和暴力面前，在政府的种种压力之下，许多记者不惜一切代价尽忠职守。对米洛斯拉瓦·康卡茨来说，她的丈夫和同行在乌克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被政府警察杀害，因为我们在乌克兰报道了很多腐败行为，显然总统和政府不喜欢。有一天他失踪了，两个月后我们发现他被政府警察杀害了。
That he was murdered by government police.
Defend press freedom.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被削弱。在过去四个月里，有24名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周一在喀布尔遇害的9名记者。他们死于针对记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The dangers have significantly escalated, and we have apart from this.
危险显著升级了。除了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这起阿富汗历史上针对记者的最血腥的暴力事件以外，阿富汗各地的记者普遍受到威胁。
You know, levels of threats against journalists all over the country.
对记者的袭击不仅是谋杀。在缅甸，路透社的两名记者于12月12日被捕，据报他们被警方陷害，在报道缅甸军队在若开邦野蛮军事行动时被逮捕。去年8月以来，缅甸军方的暴行迫使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
在过去两年里，世界各地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实际上增加了。根据我们最近的监狱普查，去年至少有262名记者被投入监狱。我们知道，当局把新闻报道与推动恐怖主义、报道当局不喜欢的问题等所谓的反政府指控等同起来。
记者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格莱特·范·萨斯特伦采访时说，虐待媒体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n't like free media.
有很多人不喜欢自由媒体，比如说军方，再比如说宗教领袖，还有政府官员。
去年，我们的摄影记者在现场报道抗议活动时，被抓走关进监狱。一名军人企图把催泪弹塞进我们一位记者的嘴里，当时是实况报道。
阿富汗的纳吉布·谢里夫说，他和那个地区的其他记者是不会被吓到的。
这不会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将继续追求，持续在这个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坚信媒体的作用。
即使遇到危险，记者们仍然会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报道世界上最黑暗之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夏威夷星期五开放了一些庇护所。一天前，夏威夷大岛发生火山爆发，导致当局下发了撤离的命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基拉韦厄火山爆发把烟云和碎石都喷到了空中，滚烫的熔岩流向大岛上的雷拉尼艾斯塔特斯区域。当地官员星期五表示，人们正在寻找安全的庇护所。
我们正在对家庭进行注册，我们正在注册老年人，那也是一件我们能提供帮助的事。如果有任何老人被困在那里，我们的老年活动部门可以去把他们领到庇护所。我们正在统计数字，我们想让所有人知道，首先，如果你能和家人或朋友待在一起，那是最好的，但我们也会在这里提供帮助。
当局表示，基拉韦厄火山过去30多年来几乎一直处于持续喷发的状态，警方让驾车者远离危险地带。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将于5月11日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举行三方会议，争取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战争的方案。 阿富汗总统的助手帕尔瓦克在雅加达与有关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星期五宣布了三方会议的日期。被认为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今年一月建议举行三方会议。帕尔瓦克在推文上发推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尼的知名学者将参加这次会议，讨论阿富汗和平与稳定。他说，由20名伊斯兰学者组成的阿富汗代表团将参加这个三方伊斯兰学者的会议，并赞扬了印尼为阿富汗和平进程做出的真诚的努力。印尼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会议能达成一个协议，劝说塔利班停止暴力，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还说，预计塔利班将会派人参加会议。不过，阿富汗塔利班已经表示要拒绝赴会，并呼吁伊斯兰学者抵制这次会议。数字民权组织下星期致函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帮助说服谷歌和亚马逊两个超大因特网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个公司的决定将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难这个躲避新闻审查。跨平台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和加密通讯应用软件 Signal 等因特网和短信通讯技术一直在和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躲避政府的新闻审查。 Telegram 和 Signal 等加密通信应用使用一种数字伪装，被称为域名前置。使用这种技术后，加密的系统看起来是送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例如 google.com， 信息通过谷歌的服务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月3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两次炸弹爆炸中，2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9名记者和摄影师在遇难者之列。自由欧洲电台失去了2名记者，阿布杜拉·哈南扎伊和萨巴乌恩·卡卡尔。本来将在5月开始为自由欧洲电台工作的马哈兰姆·杜拉尼也遇难。第一次爆炸据报是由驾驶摩托车的袭击者实施的。15分钟后，当包括多名记者在内的人群聚集到爆炸地点时，第二次爆炸发生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强烈谴责在喀布尔杀死29人，伤及数十人，包括多位勇敢的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无意义和野蛮的攻击。我们向遇难者和伤者的家属和朋友致以深切的哀悼，我们悼念所有遇难者。蓬佩奥国务卿赞扬了冒着巨大危险行使自由独立媒体的任务的死伤记者和他们的同事。蓬佩奥说，独立的媒体是民主的基石。虽然可怕的袭击发生，他说在阿富汗已经发展成的充满活力的媒体局面会持续，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勇敢坚定帮助阿富汗建立欣欣向荣打不倒的独立媒体基础但不幸遇难的记者和从业人员。国务卿说，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长期和平的承诺不会因为这样的袭击而动摇。 美国和阿富汗及国际伙伴承诺打击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的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我们与人民、与独立媒体、与阿富汗政府站在一起，继续承诺支持阿富汗人民为他们的国家达到和平、安全和民主做出的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